哈馬斯釋放十六人，包括一名美國人。以色列譴責哈馬斯虐待人質。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去世，享年100歲，被中共關押3年。成雷呼籲赴台學中文。中共開放臉博會，平事與願違，減少對中國嘅依賴，沃爾瑪轉向印度供應鏈。激嬲西班牙保守派，桑切斯新政府面臨四大挑戰。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11月30號，禮拜四，歡迎收睇《希望之星國際》，耀文，我係林欣。三高代謝寶採用中國道家理論，認為人體就係一個小宇宙，人體嘅內部結構同運行原理同宇宙係一樣嘅。人體本身具有療愈功能，除咗感染侵入人體同人體產生嘅一啲唔好嘅嘢，自己嘅免疫功能就會消減。同自然排除嗰啲多餘嘅物質，我哋身體強大嘅療愈力，亦會將唔平衡嘅健康狀態，透過促進新陳代謝及調節生理機能嚟改善。三高代謝寶嘅保健原理係借由植物嘅植化素、維生素、礦物質同微量元素等等特殊嘅保健成分，結合獨家嘅配方及配方架構，提供身體作為療愈時所需嘅原料。以全方位嘅方式嚟調節同平衡人體各項機能，促使各個器官同生理系統恢復正常嘅代謝，自然而然咁修復人自身嘅療愈能力，從而達到健康嘅身體。因此，三高代謝寶嘅保健效果係全面性而持久嘅，所以喺臨床上都可以睇到一啲慢性病患，例如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高尿酸、痛風。慢性發炎等等，喺服用三高代謝寶之後都有明顯嘅改善，促進新陳代謝、調節生理機能、活化自我療愈力，係三高代謝寶嘅精神所在。三高代謝寶對於慢性病嘅處理，唔係好似西醫或者其他保健品咁樣，只係單方面嘅補救處理，而係將人體視為一個整體嚟進行調養同保健。請你留意健康520係三高代謝寶唯一嘅官網，我哋唔喺任何網站上出售，請認準健康520。11月29號，哈馬斯嘅第六批人質釋放喺延遲後完成。當日稍早時候，兩名以色列裔俄羅斯婦女獲釋，之後10名以色列人質同4名泰國人質返到以色列。其中包括高中教師利亞特貝寧，佢係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嘅導遊，同第二位釋放嘅美國公民。請睇報道。
呢個舉動令美國白宮感到振奮。美國總統拜登29號晚發表講話，對一名美國籍公民獲釋感到欣喜。佢話華盛頓將繼續努力幫助確保所有被哈馬斯劫持嘅人質獲釋。響美國多地，廣告牌貼出關於哈馬斯綁架嘅人質嘅相片，響應營救公民嘅需求。拜登指出，第一夫人吉爾同佢本人為貝寧嘅獲釋倍感欣慰，並且致力於繼續營救佢嘅丈夫阿維夫。美國付出咗不懈嘅努力，確保哈馬斯釋放近100名人質。響當日晚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飛抵以色列特拉維夫，同以色列領導人就加沙停火、恐怖組織扣押的人質以及加沙援助等問題進行會談。目前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休戰已經到期，但談判仍在進行。一位了解以哈談判的阿拉伯高級外交官向 NBC 新聞表示，預計雙方將會至少延長2日。如果談判破裂，雙方的戰爭進展可能會變得難以預料。以色列官員表示，一旦停戰結束，軍方計劃重新圍困加沙。國防部長加蘭特上個禮拜聲明話，佢預計戰爭將會至少再持續2個月。29號，以色列政府表示，而家仲有161名人質喺哈馬斯手中。當局強烈譴責哈馬斯虐待人質罪行。發言人伊隆利維話：上禮拜隨著幸存者返回家園，我哋發現哈馬斯對待佢哋嘅令人毛骨悚然嘅細節。在返回家园之后， 有12岁的以色列法国双国籍男孩人质表示，哈马斯恐怖分子甚至强迫他看10月7号残忍行为的短片，令他受到伤害。还有9岁的女孩在被释放之后晚上会喊着入睡，并且以为自己被关押了一年，只会低声讲话。目前医院正在对返回的人质进行医学和心理观察。以色列卫生部报告说，哈马斯绑架的老年妇女的平均体重在50几日后减轻了8至15公斤，大家普遍受到严重心理伤害。在中东其他地区，美国军方中央司令部表示，一艘美国驱逐舰今日击落了一架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无人机。这架伊朗 KAS-04 无人机从也门地区发射，在红海南部被阿里巴克级导弹击落。这枚导弹由美国驱逐舰卡尼号发射。而在国际方面，哈马斯极端组织试图邀请美国富商特斯拉创始人前往加沙，但被巧妙回应。在这个礼拜，马斯克前往以色列，在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陪同下前往受到袭击的社区，并且会见了人质家属。期间他赞同必须摧毁哈马斯的观点。之后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姆丹亦宣布发出邀请，声称要令到他到加沙去看看破坏的惨剧。而马斯克在 X 平台回应说，现在在加沙那里似乎有点危险，不过我相信加沙的长期繁荣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外界发现在访问以色列之后，马斯克似乎改变了以前的观点。他表示在加沙启动星链网络需要先征求以色列的同意，而在以前他曾经认为在加沙开放星链的做法是可行的。
以下是一条简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被证实去世，在今年他度过了100岁的生日。基辛格的顾问公司29号晚间发布了这个消息。作为尼克森总统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越南战争、和中国建交以及缓解苏联关系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根据中共官媒的讲法，基辛格生前曾经访问中国100几次。今年7月，基辛格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基辛格以对中建交立场著称，和中共历任党魁都有交往。在基辛格生前，他曾经说中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并且多次赞誉他本人和中国关系的特殊性。被中共关押超过3年的澳籍中国记者成雷，稍早前在澳洲总理访华期间获释。在获得自由之后，成雷公开露面，呼吁澳洲民众不要对中共存有幻想，应当注意当局的国安法律，防止在中国遇到不测。他亦建议如果要提高中文水平，可以到台湾进修。请睇报道。
前中共官媒记者成雷2020年被中共以涉嫌间谍罪关押，今年10月被获释。到现在为止，中共政府并没有公开对他进行关押的理由。在被扣押期间，成雷被迫和家人分离，只能依靠澳洲大使锲而不舍的接见要求和外界取得联系。外界普遍认为成雷是中共外交人士的牺牲品之一。成雷在近期向澳洲广播公司 ABC 表示，澳洲公民需要对任何涉及中国国安问题的事情保持警惕，这个只是一个笼统的术语。我不希望天真的人去中国大陆，如果你们需要前往，就要充分了解风险。成雷建议如果想要提升中文水平，他会建议前往台湾。在节目现场，成雷的回复获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共的战狼外交导致中共当局和外国的关系严重恶化。皮丘研究中心今年7月的调查显示，在美国、澳洲等19个西方和亚洲国家中，68%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态度，其中发达国家民众对中共的观感都很低。
中共政府经济呈现下降趋势，被迫寻求修复和外国关系的方式。中共政府声称为了推动外资投资，开展和供应链有关的博览会。对此有学者指出， 北京當局嘅做法難以挽回外國脱離中共供應鏈嘅大趨勢。請聽報導。
中共官媒28日嘅消息指出，北京舉辦首屆國際供應鏈促進博覽會開幕式，中共總理李強出席，期間宣稱反對各種形式嘅脱歐斷鏈。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向本台表示，中國強化供應鏈，留住西方的企業，留住西方的資本，能不能夠成功呢？當然不能夠成功。我有兩個理由。第一個就是這種做法本身就是右腳踩左腳，左手打右手。你一方面在國內實行反間諜法，過去對美國的貝恩公司美斯明治進行突擊行動，說他們涉及間諜活動，攝取中國的國家機密，甚至扣押人家的電腦，扣押人家的人員，然後外面又擺出一副笑面，歡迎你們來投資，這是一個非常矛盾、非常可笑的行為。宋國成指出，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中共產業鏈的基礎扭曲，和西方的產業體系格格不入，這個直接導致了世界各國的去風險活動。中共的產業鏈是什麼？是政府和企業、軍方和民間所形成的一種軍民合一的紅色供應鏈，背後夾雜著情報、攝取、模仿，乃至於傷害到其他國家的企業和國家利益的一些行為，是一種侵略性的供應鏈。所以世界各國才會有所謂的去風險，就是要同你脫歐，要同你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表示需要發展產業鏈多元化，防止單方面依賴中國，包括歐美在內的經濟體宣布有必要降低風險，同時切斷對中共高科技產業的供應鏈支持。海頭宏觀指出，目前國際的趨勢已經分為五類，美國及其親密盟友包括美國和加拿大、歐洲、日本、澳洲和紐西蘭，傾向美國的國家包括印度、墨西哥、摩洛哥、土耳其和南韓等，而貼近中共的集團國家包括俄羅斯、伊朗、北韓等。高收入的民主國家擁有共同的核心價值，同時在金融活動和資本流動方面，美國和盟友集團仍然佔據主導地位，全球證券投資的大約 86% 在美國集團裡面，只有 2% 在中國的集團裡面。宋國成認為，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共的開放供應鏈宣傳只能是自欺欺人，所以中共這樣的一個做法本身只是表面上一種自欺欺人，試著營造一個美好的假象，只是在塗抹胭脂做表面的工作，實質上是一個非常自我矛盾的一個做法。
11月29日的消息，路透社看到的數據顯示，沃爾瑪正在由印度入口更多商品供應美國，並且減少對中國的依賴。請聽報導。
數據公司 Import Yeti 向路透社分享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8月期間，沃爾瑪有1/4的美國進口商品是由美國發貨，而在2018年這個數字只是 2%， 同期來自中國的出貨量下降了 20%。 沃爾瑪指出，這樣的做法符合降低成本的需求，幫助沃爾瑪供應鏈建立了彈性。目前為止，沃爾瑪對中國產品的依賴仍然是入口產品總額的半數以上，同時這家企業在中國亦運營著沃爾瑪和山姆會員店，但是自從貿易戰以來，入口已經大幅縮水。在中美關係持續惡化的情況下，政府鼓勵美國大公司由印度、泰國和越南等國家入口更多產品，其中印度因為其勞動力人口基數成為有潛力發展大規模製造業的主要國家之一，亦是在11月，沃爾瑪的競爭對手亞馬遜表示，企業的目標是到2025年從印度出口價值200億美元的商品，這個做法將會減少對中國產業的依賴。近年來，亞馬遜等外國企業致力於削減來自中國的假冒商品，防止國外的消費者因此受害。
為了能夠獲得連任，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聯合主張分離國家的加泰隆尼亞獨立黨派和其他7個政黨一起組成聯合政府， 这个举动具有争议，并且面临巨大挑战。西班牙对话报指出，目前桑切斯政府面临四个严峻挑战，这个将在未来几个月继续影响公众言论，甚至决定政策的连贯性。请听报道。
根据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拉曼克大学新闻学学者曼弗雷迪的讲法，桑切斯的就职标志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第三个任期，该党派与其他六个党派合作充满了矛盾的多样性。当局首先面临的挑战包括领土问题，目前加泰隆尼亚处于领土争议的前缘。桑切斯同意大赦数百独立分子换取执政权，然而这个问题严重影响了民族认同感，遭到大多数国民的反对。而在税收领域，加泰隆尼亚过去曾试图从中央政府手中夺取对其财政的控制权，如果该地区拥有自己的财政部，就会削弱国家税收、退休金和福利体系，这无疑会进一步助长反对情绪。同时，赦免支持领土独立分子的做法被部分公民认为是卖国行为，亦被司法界认为是政府权力推翻了法制，因此赢得公众信任变得难度加剧。曼弗雷迪认为，桑切斯的新政府面临着在法制与分歧中间建立共存的艰巨任务，这个是难点之二。其三，在对外政策方面，西班牙政府上任仅几日，国际事务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以色列期间，桑切斯直接请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加沙永久停火，并表示西班牙愿意承认巴勒斯坦国，此举目前与欧盟与美国的政策方向相反。同样，这个举动让其失去主流民意基础。除了以上问题，曼弗雷迪认为桑切斯政府在基础设施和资金、工业、数位转型等很多投资领域需要推动，这个需要投入资金。目前面对执政的很多复杂问题，曼弗雷迪提到，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解决领土问题的方案满足社会的要求，多数人支持率的不稳定可能会令西班牙发起民间对政府不信任投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西班牙政界的未来将会再次变得极其不可预测。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